早晨啊，系喺实场嘅弟兄姊妹，喺直播中嘅弟兄姊妹，愿你们平安。咁咧，今日嘅讲题咧，咁啊系先我哋嘅主席咧都介绍得好好喎。咁啊，讲题系全地至高是我神。咁系经文咧，但以理书二章25-49节。我哋一齐不如我哋祈祷。将我们的心是满天快乐，因为我们有两个月，差不多两个月，我们都是没有实体的崇拜。今天我们可以回到来的当中，我们的心很雀跃，我们愿意，我们是先好像我们唱诗的去歌声去赞美你。主啊，愿我们真是亲爱的天父，天上万物都是你的，是你所创造的。神啊，我们都为着天父你给我们有一个生命气息，求你使用我们每一个，求你给我们一天一天更加认识你，更深的爱你。我们这样的祈祷交托奉主名求，阿们。今天呢，我所讲的呢，原来呢，我想一下呢怎样开场吧。原来呢，圣经呢记载呢，有些发了些梦啦，异梦那些的发梦的人呢，他们都有些不了解的梦在圣经里面。我特别找了一些呢，有两堆人，一些是属神的人，一些是外邦人。我找了一些是传递些信息给外邦人的，想想大家有哪些人呢？我找了一些酒政，再想一想法老，有善长，有今天的尼布甲尼撒王，他们都不是很了解个梦啊。咁我又谂下啊，佢哋发咗个梦又唔了解个梦，我问下大家点样可以帮到佢？当你有个梦境，你想啊，大家谂一谂，有啲咩可以帮到你？一就系唔好理佢啦。第二点样啊？啊，我读辅导嘅，不如揾下辅导员啦，再唔系心理学家啦。再谂一谂啊，我谂到第三样嘢，有冇个解梦机？咁於是咧，我揾一揾啲資料。咁原來咧有一個現代嘅方法咧，幫佢點樣解夢咧？就喺2013年咧，日本京都咧出現咗一個 ATR 個腦情報研究嘅解夢機。咁啊，依個神谷之康嘅團隊咧就使用我哋而家照啲咩有啲磁力共振啦，咁佢叫 fMRI。咁咧就俗稱咧就係即係將你夢境所想的东西活动的影像摄了出来。例如呢，即你看到一只猫，你的脑袋里面有一个活动，它就摄了出来。那就类似是这样。我想一下，都是解不到的梦，只是得一个活动一个影像。所以呢，我们今天仍然都是帮不到它。这个解梦机就是影到的影像。咁咧，我全地至高是我神咧，我会环绕住咧梦嘅背景、梦嘅内容、梦嘅讲解同埋梦嘅意义。如果我讲梦嘅背景咧，我记得阿蔡传道之前咧，原来佢嘅二章咧，佢系讲前半段，我讲咧后半段。咁我简单咧，上个礼拜讲完咧，通常都有啲记得，有啲唔记得啦吓。咁啊，所以我一讲下梦嘅背景，咁咧就喺主嘅第六世纪。尼布加尼撒王做了43年，他是即秘掳了一些犹太人的当中选了一些精英分子，他刻意培育这些精英分子，有目的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他想成为怀柔政策，他想成为未来的政治的重要大臣。所以呢，他一个怀柔政策呢，就是最终想他们能够效忠在向尼布加尼撒王效忠。第二个呢，他想巩固他自己的势力，因为呢 他想打击前朝那些的大臣对王那种的威胁。当刚才这样讲的时候，但以理他身处在一个牧师之前讲过没有国家、没有圣殿、没有祭司、没有先知的文化里面，他本人呢不像很传统的先知，好似以色列嗰啲先知咁样，可以咧对我一个君王作出一啲嘅劝勉。所以但以你喺身处喺一个社会， 我形容佢一个喺边缘嘅亡国奴，我总寄人篱下。当我话但以理身处喺呢个咩环境嘅时候，佢心情应该，我形容喺中国有个诗人，大家都识噶啦。除咗李白，仲有边个？大家识嘅杜甫系啦。佢就话国破山河在嘅杜甫更加失落。讲到尾，佢连山河都望唔到啊！所以佢落入一个好深层嘅思想啊，但以理，佢面对一种嘅有羞辱啦，好伤痛嘅被掳嗰种嘅事件。我想问佢对人生仲有冇希望？佢面对但以理一个亡国奴去到呢个咁嘅处境，佢喺巴比伦嘅生活，佢点样去回应呢个异族嘅王呢？尼布加尼撒王，我形容佢系一个咩？似乎好有，我哋成日用呢个 icon 嘅咩？好有能力，呢个能力咧，佢个权柄无限，佢有个财富无边，佢俾人受到尊崇。发生咩事啊？王发咗一个梦啊！佢身为统治者，佢俾梦困扰住，佢唔明白梦嘅意义。他更加不明白为什么这个梦神给他，其实令他的心情都挺恶劣，想知又不知，令到他束手无策。其实王想拥有全部的知识，但传道书三章十一节告诉我们，人不可以全知。由此可见，原来梦境都是在旧约，梦是向人说话，新约都有，在创世纪四十章至四十一章，是叫人哋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王发这个梦是从神所赐，但朝内的智慧人甚至那些所有人都不明白，不能够解释到这个意思。那我即刻问了，今天如果我发到梦，今天的基督徒是不是真的神给我呢？那我再问，原来神呢是已经藉着我们什么看圣经啦，原来他跟我们一起的祷告，他向我们有一些启示。但以理，我可以这么形容他进入一个很恶劣的环境，因为之前王发了一个梦，睡醒后他叫人帮他解梦，但王呢已经忘记了梦境的内容。他要命令全国那些哲士、那些智者帮他解梦。其实我想形容那种简直是一个挺刁难他们。解不到梦呢，这个处境呢是一个杀身的危机。但以理就要面对就是这样的情况。如果想问大家，今天但以理当日的处境，我想问，相比之下，我们坚守信仰是艰难吗？抑或坚守信仰更容易呢？当我讲但以理，他靠什么去解梦呢？原来他解梦之前，他做了有三件事，我很想值得我们去学习。第一，他表现得很安稳，好谨慎去佢处事，我形容佢话佢足智多谋去迎接呢个困境。佢于是请王话：，唉，俾啲宽限嘅时间，延长啲啦。第二，但以理即时转向神祷告，祈求神话俾佢将梦中嗰种嘅内容同埋真意显明翻俾佢听。喺过程中，佢系等候神嘅启示。但以理值得我们学习第三点，就是他邀请他同伴一起同心祷告，分担这个忧患。他相信一个群体的力量。如果我有问大家，我们有什么朋友，有什么我们在教会的知心友，我们的属灵同伴跟我们可以一起同行呢？当我 听到我要讲解这个但以理书的时候，又是让我想回起我2007年我读一个职场神学但以理书院，为期3年的这个职场神学。我很记得我们的老师是由台湾，他已经有一个但以理书院来到香港。他说前前后后他未成立之前，他说我记得他讲过，他说我见到他在金钟地铁站见到人来人往，我总茫然，你香港人好忙好快，行慢一步都差不多被人踢。他第一个给我们的跟我们说，当我们人家走过我们的身边，我们也都是穿梭在人群里面，我们从他的眼神你可以感受到些什么。他要我们不要麻木，我记得他叫我们不要只是顾自己的事，你留意一下身边，你在职场，你在你的家人，不要只是忙，个个忙去读书，忙去赚钱。如果身边正好有一个人，一个家庭遇到一些困难，我们能不能够即时给到一些关心他？我们能不能够用到适当的话语来的可以安慰他？我们说一句合宜的说话的劝勉，甚至可能不太做多陪伴他。他说将我们的爱心能够在一个关键时刻里面运用我们的祷告的能力，甚至藉着我们的留意到身边的事情，我们的爱心行事，有时我们就这样可以帮到我们身边的人。我记得我进去这个书院的时候，就是叫我们留意一下我们的职场，我们的同事，我们的身边的朋友，我们的家人。不知道今天对你有什么可以怎么留意？当我继续王发梦了之后，他梦锁了在脑海里面。不过但以理向神祷告了之后，神向他将王的脑海中那种的梦境呢，好像倒带一样回到前面。但以理就是领受了神给他而来有一些信息。有一句这么说，他说异梦贵不是多，贵是能知道。但以理就是顺势拯救了他的身边巴比伦那些术士，唯有神才可以能够显示到那些奥秘。解解释奥秘在梦之前是2章18至19节，还有今天我讲的27至30节，还有梦之后的2章47，还有但以理书4章9节，都用了这个字奥秘，是有解梦的有关。他希望王晓得神已经解答了王想知道有关末后的事，在29节，神已经日后必定会发生的事透过梦境指示了给王听。于是但以理就向王讲述梦的内容。我想做一个小结，首先但以理要知道，要王知道什么事，就是世上有神，更重要的是给王知道呢哪个一个真神，然后他会陈述王所发的梦，不亢不卑这样替王解释。但以理去公开感谢天上的神，他亦都是尊重地上的君王，一位显耀当世功业那种的君王尼布加尼撒王，他对他的国权和对他的生命他都无法控制到。王是掌握在神的手中，王是掌握在神的手中，王必须要通过这个外邦的俘虏的但以理，他才能够知道这个异梦的意思。当我讲梦的内容，这个梦呢是不一样的意义。王很担心，王很想知道梦的内容，所以36节梦和异象原文呢有看见的意思，即是神向人启示的媒介，叫人可以看见神的心意。但以理 就是將王的夢中看見那種的大的像形容給王聽。我想大家一起讀31至35節，我們一起第31節。你王啊，你正觀看，看啊，有一個很大的像，這像甚高，極其王物立在你面前，形象非常可怕。這像的頭是純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銀的，腹部和腰是銅的，腿是鐵的，腳是半鐵半泥的。你正觀看，見有一塊非人手刻出來的石頭，打在他半鐵半泥的腳上，把腳砸碎。於是鐵泥銅銀金都一同砸得粉碎，如夏天和牆上的糠皮被焚在山，無處可尋。打碎這像的石頭，成了一座大山，覆蓋全地。當我先讀這裡的時候，這個像是由四種不同的金屬同一種泥造成，加埋五種。呢座像嘅結構雖然宏偉壯觀，原來當佢講解王話俾佢聽，真係發咗一個夢。但以你解釋嘅時候，夢嘅講解，原來一切人間嘅權柄都係從神而嚟嘅，係37至38節。嚴格嚟咁講，王因為自己嘅權勢同埋佢嘅偉大文化，佢有自高自大。所以王在梦中所见，但以利就解释给王听关于一些在一个世界的发展。但以利向王解释，他告诉他，他说金头呢就代表陛下尼布甲尼撒王你自己。神给了你什么？给了你无比的权力荣耀，令到你建立到一个强大的帝国巴比伦。你可以打败和吞并的国家。在你之后将有第二个王国兴起，这个王国不及你的帝国强大。这个巨像的银的胸膛膀臂是代表帝国马代波斯。从帝国的版图来讲，第二个国不及巴比伦，第二个王国灭亡之后，还有第三个王国兴起取而代之。巨像的銅和腰和肚腹就是第三個王國希臘，銅的腰和這個腹是耀眼，但是銅又不夠鐵那種堅固，所以第三個王國滅亡之後，有第四個王國興起去取代它。巨像的鐵腿是代表堅硬，羅馬帝國呢擊碎了一切，是打碎了列国维持到一个王朝大概有600多年。至于半铁半泥的脚和脚趾头，有解经家根据在但以理书7章18至22节，他分析十个脚趾是代表10个王。半铁的坚硬有力和半弱即是脆弱的，原来是表征着第四个角度，是一个分裂的角度，在41节。因同铁和泥呢混合不到，不能够和合。再讲这个尼赛亚角度，末世是要临到，就是这个非人手作成的石头，正好用人手的金银和铁成为一个强烈的对比。当他讲了的时候，梦的内容话都给他听，王国和朝代必将倾覆。雕像的金像的材料的质素，由金就变银，由银又变铜，铜又变铁，即是代表它国力逐渐这样的变差。在39节，当34、35节提到有一块一个非人手陷成的石头，就是打中这个雕像，最先不堪一击的一定是脚部，因为这个脚步是用铁和泥所混合造成的，这两个材料无法混合在一起，因此这块击中的半铁半泥的脚 打在像的脚上，以致到整个像呢，这个像呢就倒塌得砸碎了，完成地打破，成为一些很细细的碎片，甚至我讲话风都可以吹埋，好像康披一样，似乎没有重量，但轻风好像谷一样，说一经风吹就碎吹散了。但打碎的像呢，在石头就渐渐变大，形成了一座大山覆盖全地。我想用石头和像有一个比较，如果讲石头是属于天的，是非人手砌成的，像是地的，是人手做的。它所做的呢，这块石头是一种物质，而像呢就是五种物质，有金银铜铁和泥。如果粉碎前呢，我们有一个比较的体积呢，石头是小的，这个像呢是高和大的。但粉碎了之后呢，体积呢很特别，石头是由小变大并充满全地。这个像呢由大变小，好像刚才这样说，好像香披吹散了。其实金的头终被会代替，石头的像是象征住这个神的角度，或者是万国之首，神的角度必将会来临到，人的角度将会结束。他想告诉尼布加尼撒王亲知道，神将来会兴起一个永恒的角度，这把列国消灭，在44节。简单总而言之，就是一个世界最终的蓝图。当梦的解释，当但以利话给王听，解释了给他之后，产生有两种变化。那种的转变呢，王的态度怎样转变呢？由第一就自大变成谦卑，神向王启示梦那种的傲卑，神将巴比伦呢作为，神将巴比伦作为惩罚审判犹大的一个器皿。当神将犹大被掳到去巴比伦的手时，外邦人认为呢，犹太人的神无能，救不到他们。外邦人表示他们的神先是得胜，远超过以色列的神。继而王甚至认为自己的巴比伦的国度可以传到万代。神想藉此告诉王知道，巴比伦只是其中国中的一国。第二个转变，我想大家一起读47节，一起读。
王对大卫说：既能讲明这奥秘，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和之主，是奥秘的启示者。
第二个转变小点就是自主的降服。结果王对但以利的解释表现得五体投地地佩服。但以利呢向但以利下拜，给了一些贡物给即显明神，给了神明。王将但以利呢，他觉得他有一个非凡之处，他认为他里面呢有里头有一个神圣的灵。这个神迹让这个尼布加利撒王呢神服。神要向王显明那些隐藏的事，要王谦卑下来。神要想藉着这件事告诉他，谁是全地至高的神，他是永远掌权的神。因此王称颂是一个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在45至49节。王很感激但以利打开这个不解之梦，并提升但以利和他的朋友的官职。但以利呢就成为了总理，是一人 之下万人之上。王的回应令到神很荣耀。但以利在巴比伦被个崇敬，在神能够透过外邦中彰显了一个奇妙的作为。王藉但以利的解梦就认识了那位掌权万有的神。当我们说看完一个梦里面，原来即我们能够解释到梦的意义，我要想解释我们的焦点有四个方针。第一， 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告诉我们是什么。第一世点，神是至高的神，外邦人所拜的偶像不能够跟犹太人的神相比。第二个世点，神见神的国，原来金银铜铁是代表人间的国度。我记得黄宜章博士他这样说，他代表人间敌对神的势力，最终列国终被粉碎，被神所建立的永恒国度所取代。他在二章一至四十九节全章这样说。当我们读这些启示的文学，在但以理第二章，我现在解梦，神藉着这段经文，神的话语今天向我们启示些什么。原来第一，子民要回转，犹太人是神的选民，他竟是亵渎神的名，继而被灭国。相反，外邦的王却称重神，形成很大的对比，他是要令犹太人作出这个心思去回转，信靠神。今天我们有没有作出这个行动，过着一些敬虔的生活？第二世点，子民怎样服神权，也是今天跟我们讲预示世界的发展和一个结局，证明神终会作王的末世观。第三个世点，子民蒙保守，他会预告巴比伦帝国的灭亡，而犹太人的神是胜过外邦人所拜的偶像，告诉我们神没有忘记秘掳的敬畏他的人，他会保守他的子民。到底神有什么心意要我们明白呢？第一，明白生命那种奥秘，生命乃是神创造最为奥秘，神会将这个奥秘会启示给他的依靠他的人，好像但以理去依靠被告诉他生命的方向。第二，明作好见证，这个奥秘是安慰苦难的犹太人，坚固他们的信心，帮助他们在外邦人的世界里面作神的忠诚的子民，无论他遇到什么患难，无论他遇到什么迫害，谨记神是一个全知的神，神仍然是一个掌权。我们心底里有没有一个真正的平安，有没有一个喜乐，有没有一个智慧，我们去坚守这个信仰，见证神，求神帮助我们将我们生命交托给神，又能过一些警惕的生活，我们的所言所行。我们明白蒙神的医治，我们如果骄傲，如果我们的好像王那样自我中心，有时候我们生活都变得烦躁，恶梦都会出现，我们要回转寻求神，我们找回我们的生命的意义，我们心灵得到医治和平安。我们今天我们怎样去回应神给我们的心意呢？我们说靠主操敬虔，我们怎样学习那种安稳，那种稳妥在艰难中的信徒？当我们遇到困难，被陷害，遭遇到危害时，我们记得要找紧神，找回我们的属灵伙伴，学习但以理在身上，我们看到那种敬虔的榜样。但以理是一个谦卑的人，他是一位不自夸的人，他没有将功劳归给自己，而是将荣耀归给神。靠主胜绝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身边听人这样说呢？一些很他就说，哎，我生不逢时啦，你就好啦，你又怎样啦。这些情况都发生在但以理身上，他遭遇到国破家亡，又被掳到巴比伦做亡国奴，他面对很多的危机，又被国族渐渐又得胜，得到王的赏识，这个是不容易才拿到一个官衔。我们说一不小心他就没命， 佢正所谓化险为夷，佢又有一个临成为一个转危为安嘅代言人。佢形容佢系一个绝处逢生嘅成功嘅典范。但以你不但活出一个精彩嘅人生，佢带出神国系凌驾住人国嘅一种嘅亘古嘅道理。他看见整个神国的运作的模式，他看见神将必来未来必成的事指示他，这样的人生是绝对是经典。在被鸟中他仍然都是尽力去使用去恩赐去贡献这个社会。当我们讲第三，靠主作见证，但以你证明他所奉侍奉的神是真的。我们是基督徒所效法的对象，还有就是坐坐在天上宝座的神，他是万王之主，学习他清楚知道他是属于耶和华。好像刚才我们有一首诗歌，他是耶和华，他无时无刻，原来神带给我们心智是透过职场可以见证他。在就来结束之前，我想有一个例子。我间公司呢一年咧上半年嘅业绩好好，赢咗咧东南亚，哇，即系排得好前嘅名列。咁佢身为呢个经理嘅弟兄咧，佢当然想报答佢啲手下，大家好辛苦。于是咧，佢谂尽办法安排咧呢班咧就俾佢哋去一次泰国旅行。虽然咧呢个费用咧都系由公司承担啦，但佢都系乐意去咁样安排啦。但旅游回即系翻到嚟之后咧。在一个业务的餐会里面，你发现一位女同事为什么面色那么死白，很苍白。她一问之后，原来她就是刚刚在泰国回来之后，因为女同事没有睡得好，她说她常常失眠，而且吃什么都呕什么。她更惊讶这位同事在泰国的旅程已经发生了一些很奇特的事。弟兄开紧会立即停止这个会议，他去到这个座位，这个女同事，她丈夫都在这间公司做，她叫她丈夫帮她按手，而她按手在她丈夫的手上，为这个姊妹，这个即是女同事祈祷。弟兄为这个女同事祈祷之后，这个女同事得到医治。这一对夫妇即是得到这个医治的时候，进出教会，他向人家告诉人家，哇，主怎样他作见证，告诉人家耶稣怎样爱他，他怎样从这个黑暗进入回光明。他不单止带父母，带了很多亲友去信耶稣。在这次的医治的经历，这位弟兄立志，他说不单止我一定要业绩好，他要见证神，他愿意在职场上服侍，不单止自己的团队，还有其他的团队身边的人。原来今天我们为仰望神的人的成就，不可能的做的事，我们可以无所畏惧在人生的无常。他的成功不是在自身的名成利就，是要靠神去作见证。无论今天我们在家庭，无论今天我们在学业，无论今天我们在工作里面，我们要忠心用心去做。因此我们能够就是游刃有余在世俗当中的生活，分别为圣，是带出神给我们启示的异象，去侍奉见证的神。最后一点，靠我们要靠主尽这个职责。神赐给我们有些什么呢？地方呢？神赐给我们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呢？我们是要对神的忠心，就是我们在上位和我们之间作出一个平衡和一个选择。我们讲话信徒很特别的，在一个我们自己工作的地方，在职场上，我们是代表神。虽然人呢就在地上里面，但我们有上帝天上那种的角度的眼光，我们忠心我们地上的职责。原来今天我们给我一个但以利很大的 是不单止就是这个梦它改写什么。原来今天好像就是先我说让我们知道告诉我们原来梦那里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怎样是如何我们这个信息今天重要的是什么要我们明白的是什么要我们今天怎样去回应原来真是这样就是无时无刻带着神的心智就是可以今天透过我们职场见证祂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藉着但以理书我们明白但以理身处一个处境比一个处境艰难但我们看到神你是全地至高的神你是万王之主你是掌管天地万物的一切你给但以理主你给他真的有个敬虔他怎样的真的在你一个属灵的眼光去看这个事主要你在他的危机怎样好像我们今天我们的职场那里我总点的艰难法我们仍然可以怎样见证你我们今天我们所学习的东西我们怎样去回应你最愿意我们今天我们能够坚守我们的信仰今天能够我们真的能够靠主去作见证好像这样一个弟兄作为一个例子他不单止为了我们的名成利就如果更加的去靠神作见证我们无他我们无论今天工作上我们要忠心我们要见证荣耀你我们留意我们身边的人无论我们从他的眼神无论他身边的时候只要我们好像昔日我当听到我们的成人组我们也都有一些的见证就是这样我们有一些的弟兄见到一些的跟他倾偈的时候挽救他的生命主要这些的是在我们生活上去见证你主要你给我们世俗的我们虽然在这个职场虽然我在这个地上我们有天上的角度去看主要你给我们分别为圣主要我们带着意象去侍奉我们的神希望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全地至高是我主我们这样祈祷交托奉主名求阿们。